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这是第一次呢，实体来到大家中间啊，那很高兴认识大家。上一次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只能录播这个影片给大家。那今天终于能够见到大家了啊，那很开心啊。那我想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鼓励，被你改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那是旧约民数记的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啊。那我想呢，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虽然呢，在我的 PPT 上面没有，但是呢，我想啊，如果大家就是有手机有带着圣经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民数记的第六章一到十二节。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水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自己，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他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第九节，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钩或是两只粗戈带到门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十二节，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土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沾污了。好，那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这一段经文讲的呢，都是一些的律法啊，一些的细节，我们不太明白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这些律法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些事情有些不可以做，有些东西不能吃呢？而且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想要应用实行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也会觉得有一定的困难啊，我们的文化不一样了，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经文放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那我想呢，透过今天跟大家一起的研读，能够给大家一些方向，一些的建议。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民数记里面关于做拿细耳人的记载，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做拿细耳人的人，他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有什么能做，有什么不能做。拿细耳人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特别的身份，是在作为祭司以外的一种方式，来表示这个人是分别为圣，归给上主的人。那可能我们记得啊，在旧约里面呢，祭司是有血缘的要求的，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但是呢， 拿细尔人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说了，任何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拿细尔人，甚至不分男女，只要你愿意许愿，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拿细尔人，分别为圣，归给上主。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他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他就能够成为拿细尔人了。那从这样的一个层面看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点像拿细尔人，是不是？我们都是曾经做过决志的祷告，我们都是曾经跟主耶稣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做一个跟随你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在属灵的层面上面就好像一个拿细尔人一样，我们是自己乐意的，自愿的，分别为圣，归于主的人。所以神在当时对拿细尔人的吩咐也就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进入经文，我们学习做一个现代的拿细尔人。经文里面提到神对拿细尔人有三方面的吩咐，我们会每一方面的来仔细的看。第一方面的吩咐呢，是在六章的一到第四节里面提到的有关饮食的要求，不能吃葡萄或是任何跟葡萄相关的一个产物。那刚才我们一读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哦，不能喝酒，那这个很好理解嘛，啊，酒精呢反正都是影响人的身体的，对身体不太好，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所以神说你不要喝酒，这个很正常很合理啊，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呢，经文没有停留在第三节的第一句说他要远离清酒浓酒，而是继续的说，甚至呢那一些酒所做的醋、葡萄汁、鲜葡萄、干葡萄，甚至葡萄树上面所结的这些核到皮的一切的东西都不可以吃。那这一个呢就没有那么好理解了。我们可能会问，吃葡萄有什么问题呢？啊，葡萄干这个挺好吃的呀，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啊，没有什么害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吃呢？尤其是当我们联想到葡萄呢，其实在以色列的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很常见的一种的农产品，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饮食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东西的。你要一个以色列人完全不吃葡萄的产物，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对某一些的食物过敏的弟兄姐妹啊，可能我们有个人哈，对一些的食物可能像花生啊这样过敏哈，或是我们认识这样的小朋友啊。我知道呢，在这里我们这个花生过敏是挺普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学校里面就不能带含有花生的东西去学校里面小朋友吃。那我认识一个家庭，那他们家的小孩呢就不光是对花生过敏，他对很多很多的食物都过敏啊，包括海鲜呐、包括虾啦、鱼啦这一类，甚至呢他对这一个黄豆也有过敏。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说我们一般华人的饮食里面黄豆其实是挺普遍的啊，不光是在豆腐啊这一些豆类的产品里面，甚至我们做菜用的酱油其实也是黄豆做的。所以呢有一次我们跟这一个家庭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去了一家上海餐馆，然后呢在我们看这个菜单啊，打算要看吃什么的时候呢，啊，这一个妈妈她就拿着这个菜单每一样的来问啊那个服务员，问她 啊，你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海鲜，有没有用酱油啊，有没有这一个小朋友所有不能吃的这一些东西。那可想而知啦，就是最后呢，这个小朋友能吃的大概就是菜单里面的一两样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你对一个那么普遍的食物是不能够碰、不能够吃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对一个拿细尔人来说，可能他去别人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别人端上来这个葡萄很好认啊，跟人家说我是拿细尔人，我不能吃，这个简单。但是呢，如果别人端上来一盘菜，你除了睁大眼睛看一下有没有葡萄干以外，你还得去问啊，你这个有没有用醋啊，啊，你做的时候有没有放一个是葡萄做的醋啊，每一样你都仔细的去问，其实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吩咐拿细尔人做这样不方便的事情呢？我相信重点其实不是在葡萄的身上，不是说葡萄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啊，让人就会变得不爱主，会让人变得不圣洁，而是神要在一个生活的细节上面，让拿细尔人活出他们的信仰。葡萄本来是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会接触到的东西，每一天的三餐他们都有机会来碰到这样的一个东西，而神就借着这个时候，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提醒他们的身份。每一次当他们要吃东西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葡萄，看到这个酒，看到这一些的醋，并且他提醒自己我不能吃的时候，他都是在提醒自己我是一个拿细尔人。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实践。经文说他们连葡萄的核到皮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吃，是完完全全的实践。原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并不是只在一些大是大非、一些重要的道德抉择的时候才能够体现我们的信仰的。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社会里面有一些很重大的议题会引起我们基督徒的注意，觉得我们要去发声，好像关于同性婚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大的重大的事情，我们觉得要体现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是怎么看的。固然这些大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原来神同样的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有没有在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小节当中有哪一些的地方会跟别人有不一样呢？可能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诚实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不光是体现在我们不会参与在一些很重大的欺骗的一些的事情，也可能包括一些小的事情，生活细节上面的诚实。可能在我们每一年的报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按照我们实质的情况我们来报税，甚至包括一些可能每一周我们做的很小的事情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去超市去买菜，那大家知道现在呢就很流行哈，我们呢不是去那个有人的 cashier 那边去付钱嘛，我们是自己 scan 啊，然后呢自己付钱这样子。那一次呢，我们就是也是这样做了哈，那车那个推车里面装了一堆的东西，然后就经过那个 scan 自己弄完了，然后呢刚好我们的车又停得比较远，然后呢就走了很长的路就去到车里面，然后就把东西放在车里面打算要回家了。那我们收拾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哎呀糟了，这个trolley底下有一样东西我们忘记 scan 了， 因为东西太多了，刚好呢 scan 的时候搞错了，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呢其实很便宜，只值1块钱。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挣扎。哎呀，这1块钱我还要那么跑那么远回去付钱吗？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啊，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事情。我就把那个东西带回家了，肯定不会有人来追究我的。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不诚实。尽管我不在乎那个1块钱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一定要回去，虽然走的比较远的路，一定要回去把这个钱给付了。但是呢我们回去就跟那个超市的人员哈，去跟他讲说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忘记付钱了啊，现在我来付钱。然后呢那个负责的人还跟我们说，哎呀，这家公司他都赚了不少了，你不用回来了。连他们的员工都觉得这很小的事情，你何必呢，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虽然可能在世人的眼中这个事情一点都没关系，但是神是看重的。神是看重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的小节里面去实践我们作为基督徒诚实的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愿意切底的来行出这一个真理，即便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这是一个拿细尔人愿意付上的代价。而第二方面，民数记里面对拿细尔人的第二项的吩咐呢，是不能够剪头发。第五节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刀剃头。那提到这一个规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马上会联想到参孙啊，士师记里面的参孙呢，他有一个长长的头发，他的能力特别大，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都很熟悉这个人物。所以呢可能我们就会以为说，哎，是不是头发带着特别的能力，所以不能够剪头发呢？其实参孙只是一个特例啊，圣经呢从来都没有说头发本身啊带着什么力量啊，并不是说头发长得更长我们侍奉主呢就更加有力啊，不然呢我们传道人都一定要留很长很长的头发了。那所以呢其实头发本身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记号，让所有的人能够看见你是一个拿细尔人。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以色列人他成为拿细尔人之后，他不能够剪头发，不能够像一般人那样去打理他的头发的时候，他走在路上，人家一看到你，哦，你不用说话我都知道你成为拿细尔人了。不认识你的人他都知道啊，这一个是拿细尔人。这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告诉人家说，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许愿，你成为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其实我觉得呢，神这一个规定呢相当的有智慧。如果你说一个外在的记号是一个什么衣服啊，什么戴一个帽子啊之类的，可能还需要一点成本啊，可能很贫穷的人呢他就买不起这样的一顶帽子啊，买不起这样的衣服。但是头发就不用了，头发是自家长的啊，我们剪头发需要成本啊，长头发就不需要成本了。所以任何人他都可以能够留着他的头发来做这样的一个记号。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哪些外在的记号能够让身边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可能我们会想起啊，我们的谢饭祷告。可能我们也经历过啊，在一群的朋友当中啊，当你啊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而你信主了，你要 让他们看到啊，我现在呢吃饭之前要祷告啊，那样的心情。特别是我们刚刚信主之后，可能其他朋友都不知道，第一次我们跟他们吃饭，我们要低头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情。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们的单位呢，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单位又很喜欢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吃。所以呢，他就几乎每天都经历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说，在一群非基督徒的中间啊，他怎么样来做这一个谢饭祷告？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说，他想到一个好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他就眯一眯眼，然后睁开眼睛，就算是祷告完了。因为他觉得反正呢神知道啊，我眯眼的时候神就知道我在祷告了啊，所以呢这样也就做了我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那我想是啊，也许他的道理没有错啊，就是神是知道他内心有在记挂着要祷告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个人刚才眯眼的时候他在祷告神了，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没有人知道。又或许我们的外在的记号就是我们的主日敬拜，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啊，有一些的朋友邀请我们在星期天崇拜聚会的时间去做一些活动，又或许是在旅游的时候要安排啊，那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们是拒绝不去这一些在崇拜时间冲突的聚会，告诉人家说啊，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时间我是要去教会，我要去敬拜的，还是我们会说啊，没关系啦，小聚一气，甚至现在啊，网上很方便啦，我晚上回家再重看就好啦，反正我也有在敬拜神。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仰呢是我们内心的东西，只要我内心有神，我心里面祷告了，这些外在的东西别人有没有看到我祷告不是那么的重要。的确哈，外在的东西呢不一定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去敬拜，我们每一顿饭我们都祷告，甚至你吃零食你喝水你都祷告，但是平时你什么坏事都去做，那肯定也不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没错，真实的信仰呢是有生命的内显的，我们不能只靠外在的一些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认为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原来外在的东西依然是神所看重的记号，就好像拿细尔人的头发一样，其实一个人的头发的长短跟他的信仰是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神就是透过这个外在的东西来提醒拿细尔人，这是你能够让所有人看到你是一个拿细尔人的记号。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来想，外在的东西呢往往是更加容易做到的。你想，你要坚持每一天歇饭祷告容易，还是在试探底下不撒谎容易呢？你要每个主日你去敬拜容易，还是你放下你的工作去宣教去侍奉神容易呢？那如果我们连比较容易的事情都不去做，觉得不重要，我们不需要去做，那我们凭什么说自己能够做到那些更艰难的事情呢？我们凭什么觉得我能够在生命的内心，我的核心的改变呢？如果我们连主日的敬拜都坚持不了，我们凭什么说我们会为主献上我们的生命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外在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练习，我们在外在的东西上面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我们在小事上面我们顺服神了，我们才能够在更大的更难的事情上面顺服，而这些外在的记号也就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注意我们自己生命的表现。你想象一下，一个拿细耳人，他跑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他是拿细耳人，他就不能够做一些比如说啊，我今天啊很馋啊，我很想吃葡萄，我跑到隔壁那个村里面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不知道我是拿细耳人，我去买葡萄吃，不可以。因为你跑到哪里人家都知道这个人是拿细耳人，他就算不认识你，他看到你买葡萄了，他就知道哎，不对啊，你不应该买这个吃。这一个外在的记号就成为他生命的提醒，让他时刻的来记住要遵守跟神的约定。那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是从香港来的，然后呢有一次我就从就是回去香港探亲啊，然后就坐飞机回来，然后呢那天呢就是我一个人啊，然后呢我在飞机上面就跟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就坐在隔壁，然后呢在开始就是送餐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哎，这个女孩她也在做谢饭的祷告，哎，她也看到我做谢饭祷告了，所以呢我们彼此都知道哦，原来大家是姐妹。于是呢我们就开始聊天，聊起来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姐妹呢她是来澳大利亚旅游的啊，那显然这是在 COVID 之前发生的事情了。那她来这里旅游，所以呢我就跟她聊起来啊，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啊，跟她就是互相的交通一下。然后呢就在我们聊得正高兴的时候呢，就是悲剧就发生了。他在喝的那个orange juice 就是一整杯的倒到我的包上面了，就是不小心啦，当然。但是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的包是那天早上刚买的，那个包呢就在我家楼下的那个香肠，我回家那么多天我就一直经过，就很喜欢，一直舍不得买，但是又很喜欢，所以呢到了要临走了之前了，我就下定决心我要买这个包，然后就很高兴的带着它上了飞机。结果呢用了还不到几个小时就被整杯的橘子汁就倒在上面。你可以想象啦，就是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怒火啊是怎么样的冲上来。我很想要骂人，但是呢我马上想到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骂他，所以我就用其实非常无奈的这样的语气跟他说没关系。当然他也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他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呢我就是很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说我这包刚买的。但是我就体验到哦，就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了，所以呢这就成为我一个提醒，让我没有把那些骂人的话说出口，让我知道说哎，我要做一个好的见证啊，我要忍耐啊，我要收敛我的这个怒火。所以有时候啊，这一些外在的东西虽然它只是外表的，但是它成为了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因为是这样，这一些的记号就成为神所关心的记号。而第三方面，圣经对拿细耳人的吩咐是不可以接触死尸。在第六到第七节说，在他一切离俗归神的日子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使是他的至亲死了 他也不能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在他头上有离俗归神的记号。那经文其实没有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不能碰史诗，我们只知道史诗在旧约的社会呢，是普遍被视为不洁净、不能够触碰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注意到经文是花了更多的一个篇幅，在第九到十二节一直在解释，你万一不小心了违反了这个规定应该怎么办。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拿细耳人旁边有人忽然死了，因而沾污了他离俗的头，他就在这第七日得洁净的日子剃头，第八日他要怎么样带这些祭物来到会幕的门口，要交给祭司，然后祭司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怎么样来使他重新的分别为圣，然后呢他就要另选离俗归神的日子，先前的 算为无效，重新再来。经文所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可以重来的一个恩典。神知道人是有限的，你可能很小心不要接触死尸了，但是呢也有可能发生你控制不了的状况，可能有你偶尔不小心的这样的状况。你万一不小心碰到死尸之后，你不会招来上帝的愤怒而灭亡，相反的，神预备了一个方法，一个赎罪的方法，一条出路给你，你可以补救。并且神并没有说因为这样的一次的过错，因为你一次的不小心，你从此就没有资格再做拿细耳人了。神是说你可以另外再选一个日子，你可以重新的离俗归主，你可以重新再来。你有注意到吗？经文甚至没有规定拿细耳人重新再来最多可以多少次，神并没有说你只有三次的机会哦，你犯错三次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再做拿细耳人了，你就后果自负了，并没有。经文是说不管多少次，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重新再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允许我们悔罪重来的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句话并不是单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末道的朋友说的，而是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心灵很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会软弱，我们还是会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可能很懊悔，我们觉得我都信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脱离罪？我们甚至觉得我们要逃避神，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再成为基督徒了。可能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幽谷的情况，我们遇到过被生命里面所打击，我们遇到过经历挑战，我们经历试探而跌倒的情况，而我们的神却是愿意给我们机会重来的神。我认识一个姐妹，她非常的爱主，在教会里面也做了很多的服事，而她在青年团契里面呢一直都很活跃， 后来呢，就跟一个同样在团契里面很爱主的弟兄呢，就谈恋爱了，然后呢，打算要结婚了。然后呢，在结婚之前，这个姐妹就来找我。当时呢，我们都觉得很看好他们的婚姻，因为呢，觉得他们性格很匹配，各方面都很好，又爱主，将来一定是神能够大大使用的美好的家庭。所以这个姐妹来找我，跟我说，她很担心她将来的婚姻神不祝福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就问这个姐妹，为什么你担心神不会祝福你的婚姻呢？她就跟我坦白，她说她在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曾经交过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很亲密的身体的接触，虽然没有发生关系，但是她也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这个事情一直在她的心里面，他很为年轻的时候自己的不懂事而懊悔。而交了新的男朋友这一个弟兄之后，他也非常的珍惜，很小心，他们两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不敢在这件事情上面得罪神，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忘记当年的事情。那我就问他，你有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认罪吗？他说很多很多次了，我已经跟神认罪很多次了，而且他流着泪告诉我，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放不下。那我就跟姐妹说，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机会重来的神，既然你已经真诚的悔改了，神一定会赐福你们的婚姻的，你要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的神是愿意让我们重新来过的。而最后这一个姐妹，她们结婚以后有很美满的家庭，有了她们自己的小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赐福给她们。的确，神让我们重新来过，问题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悔罪重来，重新成为归给上主分别为圣的人，还是从此的自暴自弃，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爱主了，我没有办法重新再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来读民数记的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其实拿细尔人的规定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作为拿细尔人，其实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上面，我们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可见的记号，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悔罪重来。这岂不是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吗？愿意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立志来过这样的生活。